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e.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圣经朗读，
传道书第一章。在耶路撒冷作王大卫的儿子传道者的言语。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人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日头出来，日头落下，即归所出之地。风往南刮，又向北转，不住的旋转，而且返回转行原道。江河都往海里流，海却不满。江河从何处流，人归还何处。万事令人厌烦，人不能说尽，眼看看不饱，耳听听不足。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岂有一件事人能指着说这是新的？哪知在我们以前的世代早已有了。已过的世代无人纪念，将来的世代，后来的人也不纪念。我传道者在耶路撒冷做过以色列的王，我专心用智慧寻求查究天下所做的一切事，乃知神叫世人所精炼的是极重的劳苦。我见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弯曲的不能变直，缺少的不能足数。我心里议论说，我得了大智慧，胜过我以前在耶路撒冷的众人，而且我心中多经历智慧和知识的事。我又专心查明智慧、狂妄和愚昧，乃知这也是捕风，因为多有智慧就多有愁烦，加增知识的就加增忧伤。
Spirit and my name brings honor to 两分钟的圣经。我们哪一个人没有想过，为什么有好人受罪，坏人得福？为什么好人生病死亡，但坏人长寿平安？您不是思考过这个问题吗？也许您自己认为您就是好人其中的一位，您的邻居或你在报纸上所读到的那些人，他们都是坏人其中的一个。在古代的时候，也有人问过这个问题，连在圣经里的智慧人所罗门王都问过这个问题。他说，在虚度的日子里，我见过各样的事情，义人在他义中灭亡，恶人在他的恶中到享长寿。传道书第七章。事实上，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位是十全十美，每一个人都有他的缺点和过错，也没有任何人没有他难念的经，只是我们看不到，体会不到，意识不到。所罗门王又告诉我们两件事情。第一，世上没有行善而不犯罪的义人，传道书第七章。别人也好，我们自己也好，古今中外没有完全人，除了耶稣基督以外，没有人是十全十美的。我告诉您一个秘密啊，您和我也算在内，我们也不是十全十美的人。第二，所罗门他也告诉我们，那个坏人的钱财或他的好命不是他生命的最后一句话。所罗门王在传道书的结论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当尽的本分。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要审问，传道书第十二章。到时候每一个人都要受神的报应，您和我不必花时间和精神担心别人，我们担心自己就够忙了。
空心病是我最近才听到的一个新名词，意思是指那些内心空洞，觉得生活没有意义，缺乏存在价值感的一种心病。根据北京大学心理咨询中心表示，大约有四成北大的学生患有空心病。这让我万分惊讶，居然不仅是庸庸碌碌、智商平平的人找不到生命的方向，就连聪明绝顶、挤破头才能进入北京大学的尖尖学子，也同样迷茫，不明白生命的价值，人生的追求到底是什么，因而陷入忧郁愁烦当中。这样的心病若不尽早重视解决，有可能会发展成为忧郁症了。古有名训，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似乎是我们从小就被灌输功利性的价值观，因此课业成绩成为许多学子们生活唯一的目标和重心。一路过关斩将，考进一所所知名的好学校以后，却发觉过去所专注课业学识的追求，并没有办法满足内心灵魂的需要，而靠外在名利和物质的享乐，也不能填满内心的空虚。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上帝独特的创造，他赋予每一个人不同的天赋才华，所谓天生我材必有用。怎么样能够在神的引导帮助下，将他所赋予我们的恩赐才能挖掘使用出来，并做出有益于他人和社会的最好发挥，就能够在祝福别人的同时，也让自己的心灵获得满足。这便是远离空心病的最佳方法。基督徒认为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来自于上帝，我们会寻求上帝的旨意，听从上帝对我生命的呼召。只有将个人渺小有限的生命与那位全能永恒的创造主联系起来，人才有可能突破狭小的自我，进入到更广阔的精神世界，寻求到生命的意义。人生有三个不同层次的追求。初级的追求是肉体的快乐，那是饱暖物质上的欲望。终极的追求是精神的快乐，那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游走天下。而高级的追求则是灵魂的快乐，那是付出奉献，让他人因你的存在而快乐。耶稣说，我来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一个有使命能够祝福他人的人生，就会是一个有意义的人生。每天借着读圣经、祷告，与神建立美好的关系，明白他造我们的目的，让爱我们的天父引导我们前行的人生，绝对会是一个充满惊喜与盼望的彩色人生。我是舒美，祝福您的人生有耶稣陪伴，心被恩感，福杯满溢。
为了不叫全家人饿死，老雅各最后只好让便雅悯陪哥哥们同去埃及买粮食。
如果非去不可，就领你们小弟去吧。至于我，如果命该丧子，就丧事吧。
于是众兄弟又上路去埃及，又一同在可怕的宰相面前下拜。约瑟看见小弟便雅悯在其中，就不再凶了。可是他们还没有献出礼物之前，就听到约瑟的惊人命令：
管家听令，把这批人领去我家，杀牲畜备宴席，中午我要他们跟我一同吃饭。
是大人。
你们跟我去宰相府，他叫你们跟他同进午餐。
他们一路走，一面怀疑又害怕。
管家大爷，求求你啊，我们上次来买粮食的时候，在回家的路上，打开口袋，发现全部买粮的银子都在袋子里，这回我们全部带回来还给您了，又另外带了钱再买些粮食，我们不知道是谁放那银子在我们袋子里的。
不要担心
啊，
不必害怕，是你们的上帝和你们父亲的上帝赐财宝在你们粮袋里，你们的银子我早已收下了。等一等，我马上回来。
管家又回来的时候，把西缅带了来。
西缅，
西缅，你进来还好吧？
是啊，
没吃什么苦吧？
他们待我还可以，我有足够的时间想许多事情。
约瑟在中午露面的时候，十一人又伏地下拜， 正如早年的梦。然后众兄弟献上礼物，约瑟透过翻译问候他们。
你们上次所说的老父亲，他还平安吗？还健在吗？
你的仆人，我们的父亲，仍平安健在。
你们向我说的最小兄弟，就是这一个吗？
是的，我主，我名叫便雅悯。
愿上帝赐恩给你。
眼见亲弟弟，约瑟情绪激动难忍，就退入内室去偷哭，然后洗了脸，又强忍着回到客厅。
预备开饭，我来定个人座位。你，对，坐这里。
哦，
那位坐那里。
哦哦，
还有你，在他旁边。啊，你坐这边。
约瑟面对着兄弟们所坐的桌子独坐一桌，其他的埃及人另外一席，因为埃及人不愿意跟希伯来人同席。饭菜先上到约瑟的桌上，再由他分给个人。
有没有注意到我们的座位刚好按着年龄？哎，你看，流便、西缅、利位、犹大，一直到我这个最小的。
哎，有些奇怪，他也没问过我们的名字跟年纪啊。
嗯，
他们注意到约瑟分配食物的时候给便雅悯的比别人多五倍。约瑟想知道哥哥们是否记恨便雅悯，如同当初记恨他那样。
管家，你去把粮食尽量装满他们个人口袋，个人的银子也放在他袋子里，但把我这个银杯子放在那个最年轻的粮袋里。
是。
第二天一大早，包括西缅和便雅悯的十一人预备上路运粮回家。
能够踏上回家的路，真是开心呐、啊！这回比上一回的经历啊，愉快多了。上一次啊，真吓死人了。
你能够猜想得出，为什么那同一个人上一次对我们那么凶，而这一次又那么客气了？
你们听
啊，
我听见后面有马蹄声，哎，是不是啊？
哦，
停，停！我的主人说，你们这帮人为什么以恶报善？你们为什么偷走我主人的饮酒杯，就是他算卦占卜用的银杯呢？你们这样行是作恶了
啊！这
你仆人们断不能做这样的事。
先生，我们绝不是小偷，若不相信就请搜我们的口袋。
对，
是，
若有一人偷了那杯子，叫他死，我们其余的人也做你的奴隶。若搜出谁偷的，就叫他做我的奴仆，其他的人没有罪。
他们忙着卸下个人的口袋，胸怀疑虑地细心打开口袋让人检查，从大到小十个口袋都没有银杯。
我们早已报告你，我们没有拿银杯。
就在这个时候，管家开始检查便雅悯的口袋。
在这里，看
啊，
就在这口袋里。
怎么可能呢？
你叫便雅悯是吧？
是。
好，跟我走。
不行，
不，他没有偷银杯，他没有偷银杯。
此时各弟兄急得撕裂衣服，再把口袋放回驴背上，不得已再回到宰相府去。犹大带领众兄弟回到约瑟那儿，大家伏拜在约瑟面前。约瑟又透过翻译审问他们说，
你们为什么用邪恶来报答我的仁慈呢？为什么偷我的杯子呢？
我主啊，我叫犹大，排行老四，我们能对我主说什么呢？我们还能怎么样为自己表白呢？我们和他口袋里发现有银杯的便雅悯都做我主的奴仆。
不，只有便雅悯做我的奴仆，其余的人
可以平安回你们父亲那里去。
我主，容你仆人尤大说一句话，请别生气。我们上一次回家时，曾对老父亲说，若不带小弟卞雅敏一同回来，我们就不得再见您的面。我们父亲说，你们若再带卞雅敏去，使他遭害，那真叫我白发苍苍、悲悲惨惨的下阴间了。
是啊，是啊，是啊。
我求求我主，容你仆人尤大代替卞雅敏留在这里，让卞雅敏跟哥哥们回家见父亲，因我曾在父亲面前保证要带卞雅敏回去。
约瑟听了，情绪非常激动，难以控制，就叫一切佣人退去。他放声大哭，用家乡话跟兄弟们坦白相认。这个时候没有外人在场。
我是约瑟。
啊，是约瑟。
约瑟，约瑟，
请你们靠近些。我是你们的兄弟约瑟，就是你们卖来埃及做奴隶的那个。
他就是约瑟。
请别害怕，也别自责自恨。你们卖我虽不是好事，但是上帝用这件恶事成全了他美好的旨意。我现在是法老全家的主，是埃及的宰相。上帝用我在这荒年保住了许多人的性命。
约瑟和卞雅敏拥抱，喜极而大哭。约瑟也同哥哥们拥抱亲吻，痛哭一场。
请你们快回家，向父亲报告说我还活着，并请他带领儿孙和一切所有的来埃及，我好供养你们大家，因为饥荒还有五年呢。
现在为您朗读的是造物主神的话，传道书第十一章。当将你的粮食撒在水面，因为日久必能得着。你要分给七人或分给八人，因为你不知道将来有什么灾祸临到地上。云若满了雨，就必倾倒在地上；树若向南倒或向北倒，树倒在何处就存在何处。看风的必不撒种，望云的必不收割。风从何道来，骨头在怀孕妇人的胎中如何长成，你尚且不得知道。这样行万事之神的作为，你更不得知道。早晨要撒你的种，晚上也不要歇你的手，因为你不知道哪一样发旺，或是早撒的，或是晚撒的，或是两样都好。光本是佳美的，眼见日光也是可悦的。人活多年，就当快乐多年，然而也当想到黑暗的日子，因为这日子必多，所要来的都是虚空。少年人啊，你在幼年时当快乐，在幼年的日子使你的心欢畅，行你心所愿行的，看你眼所爱看的，却要知道为这一切的事神必审问你。所以你当从心中除掉愁烦，从肉体克去邪恶，因为一生的开端和幼年之时都是虚空的。
how sweet to hold a newborn baby and feel the pride and joy he gives. But greater still, the calm assurance this child can face uncertain days, because he lives, because he lives, I can face tomorrow. Because he lives, all fear is gone. Because I know he holds the future, and life is living just because he lives.
And then one day across the river, out like life's final war with pain, and then as death gives way to me,
有目的压碎。你应该看看在我家后院的玫瑰花。嗨，我是琼尼·厄尔克森·多田。今年六月，我一直在采摘我院子里的香水玫瑰。在过去的一个月里，我一直在请朋友帮我捡几只下来，把它们放在屋子里的几个花瓶里。前几天，我在我的浴室里放了一只粉橘色的玫瑰。今天早晨起床的时候，玫瑰大概撑不了太久了，一堆花瓣掉落在洗手台上。但是当我的朋友伸手去拿它们，要把它们扔掉时，我说等一下，揉一揉几片花瓣让我闻闻。于是我的朋友把几片花瓣放在两只手指中揉一揉，然后用手捧着这些花瓣，将它们举到我的脸前。我深深吸了一口气，哇，多么美妙的香味儿，就像一些昂贵的香水一样，令人陶醉。死亡和被撕裂、被揉搓的东西，可以散发出这样的甜美的香味，哇，真的不可思议。这同样也可以运用在我的身上，它让我想起了我最喜欢的一位无名氏作者文章中的一段。在这个末世的时代，主将一个人，他唯一的生活目的就是用生命取悦上帝。与其他信徒相比，主会使他更加痛苦和充满冲突。在外表上，他似乎被上帝所迷惑，并且受苦，正如在以赛亚书53章所述。但对上帝来说，他是他所爱的人。当他像花瓣一样被压碎时，他就会散发出一种敬拜。他的香气是如此美丽和罕见，如同天使们在向主降服时的安静、敬畏。这真是一段美丽的节录，不是吗？我不得不问，你目前也是如此吗？你是否感受到被摘下和压碎的巨大压力？我知道，我有时会这样觉得。我之前提过， 我时不时地面对疼痛，先前是鼻窦感染，真的，但是轮椅上的这些年来教会我固定的旋律，什么都有原因，什么都有计划和目的，而我的生命，你的生命，是为了取悦上帝，散发出生命的香气，顺服、默认、投靠和延缓都因为他，并且如此的去心甘乐意的去做，而不是带着酸涩的心情，更不是拖着步伐，而是带着甜蜜的降服。没有余地去抱怨，当你一方面微笑的时候，但另一方面内心深处却充满了怨恨，那是不能讨神喜悦的。我们的指南是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一到二节，其中说，所以你们要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神。朋友，你明白了吗？你和我都要以主耶稣为榜样，如果他把自己作为一种馨香的祭物，我们应该要怎么做呢？当我们感到被痛苦的考验压碎时，应该知道我们被他捧在手中。所以朋友，今天你可能是上帝正在压挤的一朵花的花瓣之一。是的，这会痛，但是希望你能散发出馨香的敬拜。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要有目标。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三节说，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呢？单单是只为着吃喝工作休息玩耍吗？运用你的思考的想象力来做你真正想做的事情，在圣灵里心智意向的更新。耶利米书二十九章十一节说，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幕后有指望，不要轻言的放弃，也不要轻易的放弃，全心全力的去做，一定会有办法的。不要还没有尝试去做以前就先告诉自己不可能，不要轻易放弃美好的目标前途。如果你有一个计划目标，那么就努力的朝向这一个目标理念去做，坚持下去，有一天你会成功的。你要确知你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你确定透过那加给我力量的基督凡事都能做，因此你可以开始相信，不论如何总是有办法，在某一个地方某一个时刻，你会靠着主的力量和恩典而达到目标，而走向成功。每一次全心全力的去做，都可能有失败的情况，但是没有比对失败的恐惧更能够使人停顿不前进的了。靠住前进，完成目标， 罗马书十五章十三节说，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我们的信心与祷告的力量是可以连接起来的。马太福音二十一章告诉我们说，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每当我们走不动的时候，慈爱的主会加给我们力量，用他恩典的手来托住我们。如同彼得软弱跌倒的时候，主用恩典托住他，使他能够经过患难软弱而全心的归向他。当彼得完全回转过来的时候，他更加的爱主，能够兼顾那软弱的弟兄，越深的明白恩典的意义，我们的得救蒙恩长进成熟，其实都是神美好的旨意和恩典。以赛亚书四十章三十九节说，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若是要达到成功，你的信心必须要与祷告的能力连接起来，祷告能够释放出主所赐给最大的能力。祷告给人智慧、平安、能力和安慰，因此以祷告来充满你的计划、目标、你的心灵、你的希望和你的理想，是最大的功效。祷告是人进到神面前的最大恩典和权利。祷告是从你的生命全人而出，并且忠实地反映出你全人的精髓，这是你生命里全人的愿望。我们需要以足够的时间在祷告上，才能够认识神要向我们的显明他的旨意。在祷告的过程中，我们将整个生命带到神的恩典里面。
活泼明快的雪伦熟练地将餐桌布置好，摆上精美的餐点，他一流的厨艺总让人赞不绝口。作为一个私人飞机的空服人员和厨师，他随着许多上流社会的重要人物四处遨游，生活丰富多彩。这一站是美国的芝加哥，一如往常地完成任务之后，他兴奋地期待下一天的来到。第二天睁开眼睛，世界却忽然全变了样，像是有人跟他开玩笑，在他眼前蒙上了一层蜡纸，他连自己的手都看不清楚，心里面一直发抖，但是不敢告诉任何人。靠着记忆和摸索，雪伦照常为宾客准备早餐，暗暗希望一切都只是暂时的，怎么也没想到他的生命旅程就此一分为二，仿佛突然从云端坠落，再也回不到从前了。医生告诉他，这来势汹汹的眼疾是葡萄膜炎，眼球的内层组织受损，视力会慢慢减退，治不好的话最后会失明。雪伦四处寻求治疗，也曾短暂地恢复视力，但是病魔始终不减威力，医生最后只能宣布束手无策。 雪伦心里充满了愤怒和害怕，他无法接受命运如此的捉弄。在新英格兰长大的他，从小活泼外向，喜欢跳舞、溜冰，也喜欢接触人群，向外探索。后来的工作性质又使他海阔天空，四处旅行。现在突然世界缩小，被迫搬回家跟父母同住，吃饭、穿衣、走路全要靠人帮忙，每天在模糊昏黑中东撞西碰，甚至摔断骨头。30岁不到，人生却有如被狠狠地写上句点。他陷入绝望，自暴自弃，几次进出医院接受心理治疗，也曾经企图自杀，并且尝试用酗酒吸毒麻痹痛苦的心。万念俱灰的雪伦想放弃自己，但天上的神并没有放弃他。有一次他父母家要宴客，请他帮忙掌厨，但是他整个晚上喝酒吸毒，昏沉糜烂。父亲到他房间，把他拉到一旁。雪伦以为父亲会大骂他的堕落，父亲却分享了他自己过去断绝一些恶习，而且改变人生的一些经历，又很慈爱地对他说：“我很担心你。”雪伦被父亲恳切关爱的言辞打动，觉得神在透过父亲跟他说话，心里得到了很大的安抚还有激励。第二天早上，他把酒全倒了，也发现缠绕他的酒瘾被奇妙地拔除了。神也为他开启了一条他从来没有想过的路。有个朋友看见他每天困坐愁城，建议他不妨试试用粘土来做雕塑，也许有排忧解愁的心理疗效。雪伦半信半疑，决定姑且一试。一上手之后，立刻被这种靠触感来表达内心的艺术形态给吸引住了。他的心神完全进入另外一个世界，忘却了他所面临的顿挫，也发现了自己前所未知的一种能力。3个钟头之后，雪伦心里充满了一股新生的力量，他知道他人生的下一步是什么了。在家人的支持下，他到新墨西哥州的 Santa Fe 拜师学艺。有一位印第安的盲人雕塑家也给了他很重要的启蒙课程。他还到欧洲不同的美术馆去实地的临摹学习。短短的10个月，他就完成了一组8个的青铜雕塑，也很快的有了他的个人展，受到了多方的肯定。他延续艺术大师乔治·西格尔的手法跟风格，尝试做真人尺寸的雕塑。对美国南方蓝调音乐的喜爱，又导引他为55个蓝调音乐家做头部雕塑，被当地大学的艺廊永久保存。他在做雕塑的时候，用手触摸对方脸上的每一个线条，感受他心灵的起伏，还有内在涌动的生命。随着视力的衰退，雪伦放掉对细部的雕琢，却在对方的精神面貌上有更好的掌握，他的作品更发的传神动人。雪伦说，失去正常视力之后，他能看到的却比过去还要多。以前他总是先看到不好的地方，比方说眼前明明有美好的风景，他看到的却往往是路边的垃圾。跟别人接触的时候，他先注意到的是对方不完美的五官或是不妥当的服饰。视力受损之后，雪伦的眼睛只感受得到光线的明暗，还有色彩的强度，映入眼帘的往往只是抽象模糊的色块，但是他却看到了人事物的美，因为他常常是用心灵的眼在看，肉眼所见的丑都被忽略了，而直接看到的是内在的美。在走进艺术的这10几年中，雪伦的视力虽然逐渐减退，他却慢慢地 重新建立了独立自主的生活。他的妈妈鼓励他搬出舒服的家，跟他说，这里不够你发展，搬出去你能够做的会更多。家人跟他保持密切的联系，不时地为他打气，做他精神的支柱，而且不管离他多远，只要他一通电话，就会向他奔赴。2006年，雪伦搬到蓝调的起源地密西西比州，在一只导盲犬的陪伴下，他独自住在叫做 Como 的小镇。刚开始，他希望能够雇人帮他清扫里家、割草修树、处理文书，但是他很快地发现，还是靠自己最好。在一步一步的摸索学习中，他领略到自给自足的快乐。他把家整理得雅致整洁，自己修剪花草，庭院里花木扶疏，曾经在小镇上2次得奖。他也用会发声的软体在电脑上写作，是当地报纸的专栏作家。他说，残并不表示要废， Disability 其实意味着 Different Ability。 他内在属灵的生命也有了不同的光景。失去视力之前，他的信仰是肤浅表面的，生命的重击粉碎了他的骄傲。在神面前，他学习完全的顺服和倚靠。他深深地体会到，神是他的避难所，是他的力量，是他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在无数次的顿挫起伏中，雪伦逐步走向神为他铺平的路。神告诉他，凡事要凭着信心，不要凭着眼见。他一点一点放下自哀自怜，还有不平跟憎恨，领受神所供应的丰盛恩典，而且以恩慈去对待不了解他状况的人。神不但重新打造他的人生，还在他48岁的时候为他准备了一位爱神的伴侣。雪伦觉得这场灾难是神给他的一个礼物，就如同《奇异恩典》那首诗歌的歌词里所说，前我失丧，今被寻见，瞎眼今得看见。雪伦说，今天的我比过去更好，我失去视力，却因此开展了心灵的视野。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我们一生经验大大小小的事，也有很多想法，如果我们不将这些想法培养成熟，付之行动，他们很快就会被遗忘，像草上露水一样的消失无踪。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郝爷爷，今天跟您分享的主题是写下来有人读。一个保存这些念头的方法是把它们写在纸上。曾经有一个人完成了自传，后来印了6本，因为与这几位亲戚有兴趣读。没有人现在就预备写下自己这一生的完结篇，将来总有一天，来往密切的亲友会希望保存一些个我们的回忆、经验、想法。如果我们不写下来的话，他们是不可能有这些记录的。大多数人会说，我既不重要，又没有值得书写的成就。然而，每一个人的重要性远比他自我评价要高出许多，因为上帝没有创造过一个不重要的人。 我们以为自己给予身边的人影响很小，事实上却恰恰相反。当一个成熟了的人过世的时候，就像是一座图书馆被烧毁一样，我们必须得从大火中抢救一些个著作。抢救的方法就是在我们还记得那些想法与细节的时候赶紧写下来。每张家庭照片和录音录像都藏着有趣的真实故事和一些有意义的细节，值得被记录被写下来，这比单单留下一张照片要强多了。那些爱我们的人会视为无价之宝的。写东西是很好的治疗，它疏解紧张压力，写的过程能够帮助我们澄清一些过去的想法，激发出正在被淡忘的回忆。您我没有必要出书，也不用成为报纸的专栏作家，却仍然可以写作，给亲友和自己带来益处。从何写起呢？日记、一道食谱、抄写自己最喜欢的圣经经文，或是写下今天发生的一件趣事。听众朋友，动笔吧，就从今天开始。如果您不知道怎么写，可以参加写作班，或者想怎么写就怎么写也行，很可能有人在等着读您写的东西呢。此外，您也可以把写好的东西用录音机录下来，想听的时候随时可听，这比广播电视所播放的大多数内容要好听多了。说真的，我是多么渴望再听到一些亲朋好友的声音呢。最好也能写一些温馨鼓励人的话留给亲友们，试着一个星期写一个，一年下来您能给52个人带来欢喜，或者叫一个人得到了52次的鼓励。听众朋友，您觉得这些想法好吗？不妨今天晚上就可以开始动笔。谢谢您的收听，我是好爷爷。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我要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700千赫，波长41米。晚上9点和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 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这些时间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